很瘦，然后本人其实没有很高，就是大概比我高一点。
那当然就是金融这个只是一部分嘛，所以他更期待看到在未来五年在以太坊上面会有更多这种可以真的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创造一些新的价值，商业价值，或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一些很不方便的地方的这种东西出现。Hello， 大家好，我是靖元，
我是袁婷，
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快转 Web3。这个礼拜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未来五年以太坊最重要的三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个礼拜要来聊以太坊呢？其实今年对以太坊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哦。因为以太坊的非常知名，大家也最印象深刻的共同创办人 V 神布特林，在今年刚好满30岁。2025年的时候，以太坊的主网上线也要满10周年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有点要一个时代翻过新页的感觉。好，所以一开始先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以太坊是这么的重要哦。其实以太坊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国家的话，那以太币就会像是这个国家里面发行的法币。那以太币其实就是现在整个加密货币里面市值第二大，就是仅次于比特币的这个加密货币。那为什么大家会特别关注它呢？因为其实它跟比特币就是全世界的第一条区块链第一个加密货币有非常多非常大的本质上面的差别哦。其实比特币当初设计出来的时候，它的功能就是非常的单纯，它就是这个点对点然后来交易记账的这个网络，所以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交易这个虚拟的币，然后跟记账。那除此之外，其实并没有太多花俏的功能。它当初设计的本意是这样子，但是呢，以太坊就不一样了。它其实就很像是一个现在大家我们很熟悉的这个 iOS 或者是这个 Android 的系统哦。它是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工具，然后跟平台，让开发者可以在上面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所以呢，大家可能过去几年常听到像是什么 NFT 啊、DeFi、GameFi 这一些，都是在基于以太坊这个区块链上面所开发出来的应用。所以可以说，就是以太坊它的这个智慧合约的技术，让以太坊这个区块链上面可以开发出各种不同的应用。所以这个就是以太坊相较于其他的区块链非常不同也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
嗯，也是它比较有趣的地方啦。
对，就它不是只有币而已，它是可以真的是开发出一点东西出来的。然后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呢，这个以太坊非常重要的这个共同创办人之一布特林也来到台湾哦。因为在三月的时候呢，台北举办了一场这个 East Taipei 的这个开发者大会的活动，那因为明年马上就要迎接这个以太坊主网上线的10周年嘛，然后前一阵子的时候，这个以太坊最新的升级坎昆升级也刚刚才结束，所以大家其实都非常关心以太坊接下来的发展会如何。那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呢，袁婷也刚好有机会可以亲自采访到布特林，他也跟我们分享了在未来五年以太坊最重要的三件事情。那是哪三件事情？
嗯，因为其实现在区块链大家都知道它不是这么好用，那如果想要让区块链跟传统的 Web2 可以产业有一些更多的结合啊，应用更多的话，甚至要取代现在的服务，那它一定要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嘛，不然为什么要用？我现在 Visa 卡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用加密货币？
如果很贵，手续费又很高的话，
又很慢的话，我为什么要？
就是谁要用这东西？
所以一定要让它变得更好用，才会取代现在的这个传统产业的服务嘛。那这部分 Vision 觉得这是以前以太坊没有的，因为其实以太坊的那个又慢又贵，其实是他们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跟挑战。
就交易的速度很慢，你可能比如说我要把我的这个一个 NFT 传给袁婷，那这个可能等待的这个交易的时间可能动辄需要10几分钟。
对，
然后可能这个手续费也超贵的，有时候你可能交易一些比较小额比较便宜的东西，可是你付出的手续费可能甚至高过于你要交易那个东西的价值，
等于它其实是有点算浮动的嘛，就是如果很多人用的话，它就会被飙高。所以像可能前阵子那个 NFT 啊，或者是民营币，很多人在买卖交易或者是在玩的时候，就可能让真的要交易这个币或是要转账的人就会很痛苦，因为它就很
像廉价的时候那个饭店都会比较贵一样，因为那个供给低于需求嘛，大家需求比较高，所以那个房价啊，然后手续费就会被炒得比较高。
对。那就因为这个问题，就让区块链就变得有点难用，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Layer 2， 就是第二层的区块链来解决这个方法。概念上有点像是以太坊是一个高速公路嘛，那它就现在塞车，所以他们就盖了一个高架桥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疏通本来这个干道，
对对对，就是让它可以不要这么塞，那就快一点。那或是像是零知识证明啊，或是其他各种解决方案，就是希望可以解决以太坊它现在有的这个不足的地方。那他也希望说以太坊未来可以成为区块链世界的一个 比较领先的参与者，然后在这个加密市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样子。
所以未来五年会看到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交易的速度会变得更快，然后所需要的这个手续费会降得更低。
对，他们就会让它变得更好用一点，
就更符合大家一般在做日常交易的期待。
对，那第二个就是他觉得在非金融的类型应用会变多，影响力会变大，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人想到加密货币就是
钱，
对 对, 對，
跟投资相关的
交易、投资、炒币、割韭菜，就类似都是金融方面的，或是可能 DeFi 啊，其实也是跟金融比較相關。
其实大家想到的几个比较大的应用 ，DeFi、NFT， 我觉得甚至连 GameFi， 它的其实蛮大的一部分都还是跟赚钱有关系，赚钱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 V 神觉得说，譬如说这个区块链啊，或是 Web 3世界，其实不是真的只有钱，他觉得整个生活中的面面相相都跟区块链或 Web 3有关系。所以譬如说像大家可能常用的 IG 啊、Facebook 或是币圈人、链圈人都会用的是 Twitter 嘛 X 这种，他觉得这方面可能也会未来也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像他自己就很推那个一个社交协议叫做 Farcaster。那时候我们在做媒体联访，然后 Vincent 就问现场的时候记者就说，哎，你们大家是用 Farcaster 比较多还是用 X 比较多？然后现场就是大部分人好像还是用 X 比较多，因为我们要追踪一些那个比较常发言
的
人
都还是在 X 上面，
那 KOL 啊什么用 X 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还是会用 X 多一点。然后他就会用出一个怎么会这样的脸，
叹一口气，要叹一口气，
他就是有点
你们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他就说你们应该要用 Farcaster， 我们是去中心化的，你们要用这个东西才对啊的那个感觉。
其实他想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区块链的存在其实是要解决世界上面一些现在存在或大家觉得很痛的问题，那当然就是金融这个只是一部分嘛，所以他更期待看到在未来五年在以太坊上面会有更多这种可以真的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创造一些新的价值、商业价值，或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一些很不方便的地方的这种东西出现。那我觉得他提到的其实社交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抱怨说啊，这个 Google 或是 Facebook 在偷听我聊天啊，然后推送一些就是我的这个可能我想要买东西的广告，就这个资料隐私或者是说我们在社群上面各种产生的内容其实都被这些大的这个科技巨头把持嘛。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现在我们生活里面面临的痛点嘛，资料都被科技巨头掌握。所以刚刚袁婷说他在联访里面提到他分享到这个去中心化的社交协议，其实就是想要解决现在这个被科技巨头掌握大家各自的一个痛点。那当然还有很多，也许接下来会看到越来越多更有趣的应用。
对，像 Farcaster 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案例的，但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应用啊，是 Vision 没有提到可是未来可能可以期待看到的项目。
所以这是第二个未来五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那最后一件是什么？
那最后一个就是链上身份的验证，因为如果真的想要开发出一个 Web3 的世界，那你要知道这个人是真的存在的一个人，而不是什么机器人，或者是我一次开了10个账户，然后我就是用了10个假名，但其实都是我，那我这样可能就可以就是胡作非为啊，洗钱，或是有些那个空投，有些项目他可能早期会奖励那个用户嘛，就会发空投啊，那我就开10个账户然后去洗，那我就赚翻。
因为现在的网络使用的方式是我可能需要一个什么 Apple 的账号、一个 Google 的账号、一个 Facebook 的账号，那我透过这个账号去登入一些服务嘛，所以其实都可以追踪到那个本来的使用者是谁。但是在区块链的世界，我们看的是这个钱包的地址嘛，那有时候如果你使用钱包是这个非托管的，是去中心化，那有时候就其实更难识别背后的人是谁是谁这样子。
对，
所以 Vincent 讲的就是要怎么样把链上的身份认证这件事情做得更成熟。
对，因为其实身份认证这件事情如果做得很成熟的话，就可以扣回第一个变得更好用，因为它第一个更好用是区块链的链上的东西好用，但是如果验证做好的话，那个应用也会跑得更顺嘛。就像我们现在可能 Google 你只要一键登入就进去，它就知道你
是
谁。就是
体验的问题啊，我可能注册一个新的服务的时候，我不用再重新打我的 email， 然后就输入我的验证嘛，我是可以直接透过我的这个 Google 账号，假设我用 Google 账号是可以可能很快的30秒就完成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现在也很多项目在开始做这件事嘛，像那个 WorldCoin 世界币其实就是其中一个类型，它就是透过虹膜来证明你是一个人，你是真的人这样子。
你是一个活着的人啦。
对，
这件事情也蛮重要，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很多机器人在注册一些账号，你也不知道背后是不是真的是有对应一个活的人。
对，
所以第三届未来五年在以太坊上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链上身份的应用，或是链上身份的 的工具体验这件事情会慢慢变得更成熟。
对，
嗯，好，今天最后就来聊一下这个很难得可以访到 V 神本人哦。其实在疫情前 V 神本来就蛮常来台湾拜访，而且其实 V 神本人也会讲很多语言，那其中一个他会讲的语言就是
中文。
对，那在疫情之后其实 V 神也来过几次，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半公开或是比较规模小一点的活动。那今年出的这个 East Taipei 算是在台湾比较大的，比较国际级，也比较多这个海外的朋友来参与的这个币圈跟链上的活动。所以 V 神在这次的活动里面第一天论坛上面就有一个他的这个 keynote 的演讲。那我觉得这次也蛮难得有机会可以比较深入的面对面来跟 V 神聊聊天。那就袁婷觉得你实际采访他，你看到他坐在你的对面，就他给你的感觉，或是说跟你过去在媒体上面感觉到的形象有什么样的不同？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观众都有看过 V 神，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这边会
画面上可以看到
后置一个
V 神就长这样，其实非常有识别性的一个人了。
对，就是你在路上你在信义区看到他，你就会知道哦，他
非常有辨识度，
对，
就
是
他是 V 神，
他就是很瘦。然后本人其实没有很高，就是大概比我高一点这样子。然后我真的看到他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名人感，因为其实网络上大家都叫他 V 神嘛，因为他就是一个加密货币世界天才啊什么的。然后数理很有天分，然后在加密学啊什么都很懂这样子。但他本人就是其实蛮亲和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联访的过程中，他还有就是小秀了一句中文，就是哎大家好这样子，就是很亲民。然后因为那时候在问问题的时候，大家除了很认真的以太坊链上问题外，还会问他一些比较闲聊嘛，就问说哎你早上都吃什么啊，或者是一些如果你永生不朽的话你想要做什么，他就会很认真的跟我们分享他早上吃什么，
然后他研究的一些关于就是养生的
养生之道
一些心得这样。
对，就是像他这么瘦，他就说哦，因为他早餐都吃水果啊、麦片跟黑巧克力，就讲啊，
其实很亲民的人啊，不像说可能我们熟悉的一些科技界的大佬，什么 Elon Musk 或是这个Mark Zuckerberg 那一种，你感觉就是哦，他又是另外一种等级的
企业形象，
对对对，他还是蛮亲民的啦。其实实际上 V 神也蛮年轻的，他1994年生嘛，所以其实今年他也刚满30岁。他在满30岁的时候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讲了一下他这些年从他这个写了这个以太坊白皮书，然后到参与这个整个以太坊的运作什么什么的，他讲了很多蛮感性的东西。
对啊，因为他其实像刚刚讲的，他其实一直就是一个数理天才的存在，他可能从小就参加很多竞赛啊，然后在网络上面发表他的个人观点什么的。然后他就在那篇部落格文章里面，他就有点感慨说这几年他参加一些国外的活动啊，然后发现哎，自己本来从房间里面最年轻的那个，渐渐的变成房间里面最老的那个，他就有点感慨，就觉得啊，一代接一代的那种感觉嘛，他就觉得新的年轻优秀开发者要来接替，
这是新的一个篇章了。
对，就是他就说他觉得下一代要来接过他的衣钵了，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令人期待，就是你看整个区块链的产业其实现在都还是属于非常早期非常早期发展的时候，虽然说十年听起来很久，可是十年其实就整个区块链的发展一样，其实还像是一个就是婴儿慢慢慢慢要上幼稚园的感觉。那我就十年看区块链的发展，或者说以太坊的发展，其实这十年也慢慢的整个越来越成熟，奠定了一些基础。所以我觉得其实下一个十年还有更多令人期待的东西。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袁婷的分享，也希望大家那个听了之后呢，可以大概更了解说区块链的整个发展，还有以太坊未来5年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好，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就下周见喽，
拜拜。